那有一个问题啊，在《无量寿经》当中呢，那个弥陀的第十八愿呢，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尽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在《无量寿经》当中的往生是遮止忤逆往生的，忤逆是不能蒙佛摄受的，不能蒙十八愿摄受。但是在这个下品下生当中，既然有忤逆的情况出现啊，下品下生我们看啊，在经文当中，他造上品十二，而且忤逆十二具足不胜，他的忤逆他也摄受忤逆。那么这两部经典就有点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善导大师就提出了来说明，他说啊，这个观经的忤逆啊，是已经忏悔的。那么前面的无量寿经所说的忤逆不能往生，是因为没有忏悔。如果你忤逆当中没有忏悔，那么正是遮止你往生。那么观经里面的忤逆是说他临命中已经忏悔了。那么善导大师说啊，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既然是忏悔了，那我们就不能说他有忤逆的罪业，因为他已经忏悔。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业就转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业的忏悔不忏悔来看这个情况。那么最后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忤逆的忏悔是可以摄受，但是毁谤大乘、毁谤正法，这就不能接受了。因为毁谤大乘啊，这个人是不会忏悔的，这个人邪知邪见啊，谤无因果啊，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啊，这个人肯定不会相信因果，不会相信净土啊。所以说呢，这个忤逆的罪业啊，在观经当中还能够摄受啊，因为忏悔的力量能够摄受，但是毁谤正法，不管无量寿经，不管观经，都是遮止的，这个人肯定不能往生的。毁谤正法，就是这个人，你一个人有一点罪业啊，那么因为忏悔的力量，因为弥陀本愿的摄持啊，还可以往生。你一个人邪知邪见了，那么弥陀本愿所不摄受了啊，在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三倍九品啊，三倍九品啊。所以说呢，这段刚好是我们讲到这个讲义第十二面啊，若执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落惑、落善、落定，以同居土分三倍九品啊。这个是讲到凡圣同居土的一种果位差别啊。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跟观经的九品把它融通起来观察，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这个品位高低跟两个东西、两个内涵有关系的。第一个内涵呢，就是你的根性，你是大乘根性、二乘根性、人天的根性，是跟你的根性有关系的，会决定你的品位啊。第二个，你所积集的功德有关系啊，你的福德智慧的质量还有关系啊，跟你的根性有关系啊，跟你的这个功德的厚薄有关系啊。我当然往生萤火在信愿之有啊，你要成就往生，还是要靠信愿持名。别名利用，那么这一段呢，个别说明这个本经的利用。那么本经的利用有两部分，第一个是往生啊，往生四种净土啊；第二个是不退啊。那么往生这部分我们讲过了啊，这么以下讲到这个不退啊。那么这个不退呢，就是指的我们所成就的佛法的戒定慧的功德能够不退转。那么佛法的意思啊，说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事啊， 他的情况是刹那刹那生灭啊，横转如暴流啊。我们这念心啊，就像一个快速的水流一样啊，虽然它恒常相续，但是它可以是前后前后的变化。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念心它不是经常安定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有时候啊，发的菩提心，或者持戒，或者修定，或者能够把一部经背起来，思维法义啊。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菩提心跟戒定慧的功德啊，它是会退转的，因为我们这一念心的本质它是会扰动的、不安的啊。那么经常会有退转的因缘啊，这是一个我们修行的一个困难啊。这退转因缘当中很多啊，第一个烦恼。内心当中有烦恼活动的时候呢，就障碍你前进了啊，或者是你有罪业，你这个罪业刚好起现行的啊，或者这个果报体老病死啊，这个果报体有老的情况、病的情况、死亡的情况，这个时候你的戒定慧就受到破坏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的这种清净的力量啊，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罪业跟这个果报体的障碍，就有这个退转的因缘。那么极乐世界呢，它的一个殊胜处，它有不退转的功德啊。那这不退转呢，有四种不退啊。那么我们根据它的升起的次第啊，我们先讲第三个位不退啊。这个位不退呢，这个位指的是无漏的圣位。这个无漏的圣位呢，就是说啊，就这个人他内心当中有这种无漏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有这种无漏的这种五分法身啊。这种五分法身呢，他在他内心当中是不会退转。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戒身，这要是以圣道的情况来说啊，要出国以上的圣人了，出国以上的圣人他的这个戒体啊，有这个圣道的力量的加持，这个我空的智慧加持，叫做道共戒。这个戒当中有这个道的摄持。这个道共戒有什么力量呢？说这个出国的圣人，他临命终的时候没有到净土去了，在三界流转了，他流转在一个这个杀猪杀羊的家庭，这个屠夫的家庭里面。那么父母亲呢，命令他去杀猪杀羊，他临死不从。虽然他没有遇到佛法，他也忘掉他过去是个修行人，但是他面对这个杀生的这种事业啊，他自然能够升起防非止恶的功能，他自然会排斥。你问他你为什么不杀羊，他讲不出个所以然，但是他就是不杀啊。他那个戒的身啊，他戒身啊有这种道德力量，不会退转的。你再怎么用什么恶因缘去刺激他，他华而不会破解啊。这个就是位不退啊，他那个内心的这种无漏的圣位啊，永远不会退失掉啊。那么这个是一般的通途啊，要出国以上。那么如果站在净土的角度呢，待业往生在同居土，莲花脱子永离退也。说这个人是一个带着罪业往生的啊，这种凡夫在凡圣同居土，莲花脱子啊，这个莲字加一个草字头啊，那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不是胞胎的啊。那么永远离开这种退转的功德啊，就是你在极乐世界，你的戒定慧啊，永远不会退失。永远不会退失的意思啊，从诸行无常的角度来观啊，就是你不断的进步啊，没有一个情况是保持不动的啊，就是你经常会增上啊，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行不退，那么这个行不退，这个行呢，指的是菩萨之行啊，这种发菩提心所升起的这种六波罗蜜的利他的妙行，它不退转啊。前面的位不退，偏重在自利的功德，这自受用的功德啊。那么这个菩萨行是一种利他的功德啊。那么它的内涵呢，见思即落，尘沙易破，生方便土，尽期即果。 这种情况按照通途法门要叫七住啊，别叫的七住菩萨断见十方的话，这个菩提心啊的升起啊，我们讲说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到了这种利益有情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呢、啊。这个菩提心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我们凡夫的一种爱着我的一种自私的心理，我们凡夫的这种我执啊，就会引申我爱我见我慢我痴慧，爱着这个我，只是说有一个我爱着这个我，爱着这个我，我们就很难去厌待众生受无量苦，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菩提心会退转呢、啊，主要的是被我们心中的无明破坏的。我们我执一重的时候啊，就把我们曾经在佛堂当中所发的愿给破坏掉了啊。但是这个七度的菩萨把这个我执给破坏了以后啊，他那个菩提心的光明在心中就坚固的现前。在这个社论上说啊，这个七度菩萨，一个没有我的一个菩萨，他跟我空相应的一个菩萨，他观察这个三界三千大千世界已经起火了，赤胆猛火了，那么他还是愿意到这个三界的火宅里面度众生，这个火不能障碍他的。这个行不退的菩萨，他有这种境界啊，他对这种身心的爱着已经是消失的，他的心中所看到的只有众生的苦而已。所以这个行不退比前面的位不退更难，因为前面的位不退只是一种自力，你自己去防非止恶啊，这个还不是很难。这个行不退呢，要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你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有烦恼的众生是不容易做到啊，所以一定是要见识脱落以后，尘沙也破了一部分啊，这个前尘沙是破所之障啊，你的观察众生的根基的差别啊，这种障碍。那么身照方便有一图，见其极果啊，这个是行不退。第三个念不退，破无明显佛性，尽生十报分正极光啊。这个念指的是中道的正念，不退转啊。这个凡夫呢是执着有啊，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所。这是有相的分别。这个二乘人是偏空，他偏重在空性这一部分啊。那么只有菩萨呢能够合乎中道真念。这个中道真念呢、啊、简单的说呢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简单的讲啊。这个中道的正念呢、啊、在经论上说啊，念不退的菩萨呢初地分正，八地圆满啊。这个分正跟圆满怎么去分别呢？说这个初地菩萨呢，他要入关的时候啊，他我空法空观现前的时候啊，他能够跟中道真念现前相应啊，即空即假即中。但是他一出关的时候，他就有困难。他去利益有情的时候啊，他就会啊，就像在这唯识学上说哈，即起初心平等性的寄生犹自现缠绵啊，他那个内心当中的寄生的维系的烦恼啊，他就会干扰他，他对众生还是有一些法执，还是会有一些爱着啊。但是他一回到佛堂，一入关的时候啊，他爱着的烦恼的心就停止下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初地菩萨呢，他的念不退啊，只是在于他入关的时候，他出关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偏重在空，有时候偏重在有，还是很难去平衡他的空有的这种境界。要到八地以上啊，无功用恨我横吹，把这个寄生的烦恼也破坏啊。那么八地菩萨就不管是啊入关出关呐、啊，他内心当中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念不退要真正到念不退八地以上啊，破无明显佛性，尽生十报分正极光啊，这个是就着十报跟长极光土。 那么这个我们讲炎症三不退，是噎着往生以后的情形啊，就是说我们往生到四土以后，每一土都记住三不退啊，这个后面会说明啊。那么一般的说法是讲炎症三不退，但是偶益大师呢又提出的另外一个啊，叫毕竟不退啊。这个毕竟不退是噎着没有往生的情况，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但是我又不想愿离娑婆星球极乐，那么这个佛号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它就有一种毕竟不退的意义啊。我们看，不论自心善心啊，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一经一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度脱，如文荼毒骨，眼尽皆上，如石扫金刚，决定不消也。说假设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临命终的时候有差错了，就其实颠倒了，没有往生了。没有往生的话，我们今生的念佛不是白会了吗？不白会啊，就是还有一种毕竟的功德存在啊。他说呢，你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有六种情况。第一个，自心善心啊，你很自诚恳切的心，很专心的念佛。或者你根本就是善乱心啊，口念弥陀心善乱啊，又是打妄想又念佛善心啊，或者是有心或者无心，你内心当中真正有信愿，有这样的作意在念佛，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心要念佛啊，你看到别人念佛你也念几句啊，你内心当中根本没有信愿啊，叫无心念佛。或者是解或者不解，你能够理解弥陀的本愿，能够理解名号的功德啊，知道这个名以招德啊，或者是不理解都没关系啊。那么只要是弥陀的名号，或者是六方诸佛的名号，或者是本经的经体啊，那么这三种呢，任何一个呢，一经一耳啊，它能够啊，假借这个声音的传播啊，把这个声音啊进入到你的耳根。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进入到你的心中的意思啊，假借耳根入这个法宝入到心中啊。那么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度脱啊。那么就算是你在千万劫流转当中，你总有一生会因为你曾经所栽培的这个善根啊，因施就是依止这个法宝的力量啊，而度脱生死。那么这种情况呢，他讲出两个譬喻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是度脱呢。第一个，如闻荼毒骨，眼尽皆上。这个荼毒骨是古时候的一种兵器，这种兵器啊，就是把这个毒药啊撒在这个骨上面，然后呢你把这个骨敲响，这个随着这个毒药呢，它就能够随顺这个声音啊散布出去。那么不管是近的人，不管远的人啊，一听到这个声音啊，眼尽皆上。虽然不是马上死亡啊，迟早一定要死亡啊。不管近距离的、远距离的，只要你能够闻，你听到这个鼓的声音，这个毒药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啊。这个是一破恶啊，所以我们这个万德佛名在心中，只要这个佛号进入到你的心中，他就有一种破恶的力量啊，他就能够灭除你无量的生死的罪障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如石扫金刚，决定不消啊。前面的文荼毒骨是破恶，这个是一个身上。那么我们吃到这个金刚钻石啊，虽然吃的很少啊，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后天吃一点，但这个金刚有一个好处，它有一种不退转的力量。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胃里面的胃酸啊，它没办法去消化这个金刚，没办法啊。就是说它一进去以后，它永远存在了啊。你今天吃一点金刚，明天吃一点金刚，它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消。这种功德力啊，不会因为你造罪业堕落而这个佛号的三根不会退失你啊，它决定不消，这种身善的功德啊，这个就毕竟不退啊，毕竟不退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但正式的皈依是皈依法。这个皈依法呢，在《成为书论》当中提出两点，第一个是皈依清净法界，就是大般涅槃，这是第一个皈依境。第二个呢，你还要皈依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就是说虽然它不是清净法界，但是它是它的等流正法啊。要按这个智者大师讲的更明白，说我们皈依实法也皈依全法，因为实法来说呢，我们所皈依的是佛的大般涅槃，但是呢，佛的大般涅槃是我们不能见闻觉知的，那是佛陀自受用的，佛陀内心当中啊，安住在这种深圣的法性三昧啊，那是佛陀自受用的。那么我们凡夫能够见闻觉知的，就是怎么呢？就从这个大般涅槃当中呢，所流露出来的这些法宝，这些语言文字，我们能够接触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栽培善根呢，还得是从有相的这个名号来栽培起，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个维摩诘经也是有这种情况啊。维摩诘经呢，它是度化恶乘啊，谈篇次小，叹大抱怨啊。维摩诘经是啊，脱病弘道啊，文殊师利菩萨带的这些啊，阿罗汉的声闻弟子啊，一大群啊。去参访这个，去慰问啊，慰问的时候呢，这个维摩就是这个藏士啊，他里面来多少人啊，都能够坐得下。那么这个时候呢，维摩就是啊，就到那个十方佛土去啊，请那个菩萨的金刚宝座，三万两丘有请这么高啊，菩萨就请大家深坐，菩萨就深坐，阿罗汉爬不上去啊，阿罗汉爬不上去啊。就看到就是很不庄严的境界。维摩诘经就是说啊，你们应该啊，像一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就能够上去。他们就啊，南无释迦牟尼佛啊，乘火威神力就升上去。升上去以后呢，这个时候啊，维摩诘经是跟文殊菩萨两个就谈论这个不二法门。那么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啊，这舍利弗瞬间就开始看外面，哎呀，这个不要过午才好，时间快到了，要吃饭了。那么维摩诘居士呢，知道这个吃饭时间到了，就到那个香积佛果拿了一桶饭放过来。那么阿罗汉说，心里就打妄想啊，说这个我们这么多人啊，这碗饭不知道够不够吃啊。那维摩诘居士说啊，说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饭都是起不尽的啊，就分给大家吃啊，他吃饭。吃完饭以后呢，这个香积佛果的饭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他吃下去以后，他那个饭的营养啊，散发香气，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香气，大乘的香气。那么这种香气呢，七天就消失掉了，随着营养就消失掉了。那么第二种功德就毕竟不消了。他说第二种呢，就这个饭你吃进去以后啊，另外一种力量在，就是它有一种功德，就是说要到发菩提心，势力乃消。就是说啊，你只要吃的这碗饭，你就有一种力量啊，要发菩提心，有这种力量啊。除非你发菩提心，要不然这个营养还是在的，有这种境界啊。就说啊，佛菩萨的功德力啊，他能够把他的功德摄持在这种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为是事权啊。那么阿弥陀佛名号亦复如是啊，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摄持在这个佛号当中，就算你不想往生，或者你在临命中的时候有一点差错没有往生，但是你也不要灰心，你曾经在念佛堂所栽培的佛号啊，它是什么境界呢？一经一耳，假使千万劫后，必经应是度脱，如闻陀都鼓，眼尽皆上，如石扫金刚，决定不消也，是这种境界啊。我们平常在念佛的时候啊，念佛有时候是有点枯燥啊，但是我们读一读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会给我们一些 一些鼓励的作用。我们在念佛当中呢，念念之间呢，在成就大乘的善根了。三生为佛种啊，这是登不退啊，事实上是功不唐捐的啊。那么这个叫做毕竟不退，这是藕益大师呢特别提醒我们，他有这样的功德啊。那么这个毕竟不退是耶没有往生的情况啊。那假设我们能够往生，那当然是直持登不退，那位行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三种不退。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别名利用啊，最后那么藕益大师做一个教判，把这个利用做一个总结啊。先看指出利用，复次子大业生同居土同居境正位不退者，皆以补处境，皆以一生补必补佛位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四土当中的最低的凡圣通缉土拿出来说明哈，说这个我们这个临命中的时候带未往生，还带着 无量无边的罪业，带着通生罪业，临命中的时候啊，信愿持名蒙佛接引到通缉土，成就未不退，那么这样子呢，都能够跟一生补处菩萨在一起，也能够一生必补佛位，就是在这一起的生命当中啊，就能够成就等觉菩萨的阶位。极乐世界不能成佛的呀，一世无二佛，到极乐世界能够到达等觉菩萨，成佛还要到凡夫的世界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所谓的皆以补处去，皆以一生不比必补佛会呢，这下面段解释了啊，正判利用，佛上善一处，四生同居，即恒生上善土，一生补佛是位不退，即圆正善不退啊。那么这个是引用经文啊，在经文当中的正中分啊，藕益大师分成三段啊，信愿持名啊，第一个是广成彼土一正妙国一起信啊，广泛的讲到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义报庄严，来启发我们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主要是深信三力不可思议，三力所成就，这叫起信。第二段呢，特劝众生应求往生理化缘。那么前面讲到一正二报以后，那么释迦牟尼佛提出两个理由要我们往生。什么理由呢？第一个就是众生生者就是阿毗跋氏，就是一生不佛。第二个得以如是诸上三等聚会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把前面的一正庄严做出两个总结，就是这两个理由。所以我劝你们往生。第一个上善一处，所谓的上善一处呢，是说你生在同居土，事实上是恒生上善土。这个我们解释一下啊。一般的国土啊，乃至于我们娑婆世界的国土是一个树的啊，这个树的国土它是一个法界，人跟人之间啊，比如说我们跟鬼神是有界限的。鬼神的一生二报我们不能受用啊，那么鬼神也不能去受用我们的一生二报啊，这个土跟土之间呢，彼此不能够互相受用。但极乐世界的土啊，四土当中呢，它彼此能够受用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啊。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是大业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我们还是可以去受用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的境界，所以有这种境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看了一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看这个极乐世界的无量寿经说啊，极乐世界这个宝树啊，它的每一个宝树的树叶当中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听弥勒菩萨说法，但是我也不想去，我不想去，但是我很想听。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宝树当中呢，他能够现出十方诸佛的佛土啊，在那个地方看到十方诸佛的说法。那么这种国土肯定不是凡圣同居土，也不是方便有余土，那是一个华严经的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一种互环互摄的这种十报庄严土。他能够从一个一毫端现宝王刹做围城里转大宝轮，那都十报庄严土的境界。 你读读无量寿经啊，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极乐世界的庄严肯定不是凡圣同居土，那四土复还复色的啊，四土复还复色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业的果报的受用，有这种情况。第二个，业的正念的功德，那么能够众生生者，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你往生的话呢，都能够阿毗跋致翻成中文叫不退转，就是说虽然你是位不退，但事实上是缘正三不退。那么这点我们解释一下啊，看这个附表第六，这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这种三不退的功德呢？那么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一论当中呢，他根据这个净土的经论啊，他提出的五点来解释这个不退的因缘。第一个，弥陀大悲业力的摄持故不退，这个不退跟弥陀的因力的化愿有关系。弥陀的四十八愿，在这个慧眼大师啊，这慧眼大师不是隋朝的慧眼大师，是晋，就是那个清朝，是清朝啊，慧眼大师书啊，做无量寿经书的那个慧眼大师啊，他说这个四十八愿呢，他把它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摄法身愿，第二个摄净土愿，第三个摄众生愿啊，前面的是阿弥陀佛自己的功德啊，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以后，他的正报要怎么庄严法，他的国土要怎么庄严法啊，法身的功德、净土的功德。那么最后一个摄众生愿，他这种功德对众生有什么好处？你见闻皆是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到极乐世界的三不退，跟弥陀的业力有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佛光普照，菩提心增进故不退。跟佛的光明有关系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呢、啊、是亦有许啊，阿弥陀的光明是更广大，比佛光明无量，照四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啊。佛光普照啊，那么使令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增进，这是这个是啊，佛以净光照我，持是摄我啊，净光照我的摄身，持是摄我这一念心。所以使令我们身心不退啊，这个是依佛宝来说，佛宝的功德啊。那么其次呢是依法宝，随了树林，吸引妙华，增集正念故不退。那么这是法宝的力量，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听闻佛法，要是人能弘道啊，要忍。但是极乐世界呢，它是有情无情同现妙华啊，比如说这个八功德水啊，我们在那边喝八功德水啊，不但是甘美啊，喝了八功德水以后菩提心还增长啊，或者听这个鸟啊，这个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平前、光明之鸟啊，或者是珠宝黄树、珠宝罗网，初为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这个水鸟、树林，有情无情，吸引妙法，增其正念故不退。就是你在极乐世界啊，他那个法宝的力量特别的强，不但是人弘道，整个五尘说法啊，就增长我们的正念。你到极乐世界啊，你的见闻觉知都是增长正念的啊，这是第二个法宝的力量。第三个，纯诸菩萨以为圣友，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故不退。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身宝啊，就是我们能够在极乐世界啊，跟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以为同山道友，外无魔邪，内无烦恼，故不退。这个僧宝啊，僧团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想我们诸位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比如我们还没出家之前啊，认识一些居士，你们发觉啊，居士的进步很困难，很困难。居士要能够十年后看他这个样子，十年后还是保持原状，就很难得。这个人肯定是有在做丁克，不要说进步啊，因为他的恶因缘太多了。好，机智的境界啊，在这个家庭当中，不是爱就是恨，恶因缘特别多。啊，你看那个，我们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九种依报，其中有一个依报啊。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的时候啊，佛的威德啊，使令这个国王大臣都皈依的佛法。 那么外道就嫉妒了，外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可是生活不下去的，大家都供养三宝，不供养我们外道了。那么外道呢就集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三宝给破坏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就提出一个计划了，啊，这个有个办法，如是如是，但是要有一个人牺牲，谁能够牺牲？这僧团，这个外道的僧团当中呢，有一个女众叫孙陀利，啊，就长得很庄严，啊，说我可以牺牲，啊，我为我的教团牺牲没关系，牺牲生命。那么他就照着这个计划去做了。平常要打扮的花枝招展啊，就往经常往这个几宿及孤独院听闻佛法啊，经常到这个几宿及孤独院去。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外道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就埋在这个几宿及孤独院的一个树下。那么外道就说了，哎，我们一个道友不见了，但是有人说他这段时间经常亲近佛陀，我们要找找看。外道就载了一大人去，哎，果然找到了，找到就把他的尸体挖出来，就带着尸体啊，就在街上游行，就说了，你看，说这个瞿昙说他有正法，你看就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就种种的诽谤。那么种种诽谤，当然这弟子当中对佛法有信心的不动，知道这是你外道自己在诽谤，但是有些人对佛法没有信心的就开始动摇怀疑了。那么比丘。到这个街道去托钵的时候，就托不到钵了，空钵而回了。那听到外面的讥笑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你看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这个跟他发生的这个问题以后，还把他给杀死了。那么就诽谤佛陀，诽谤佛陀以后呢，比丘就白告佛陀，佛陀说这件事情呢，七天以后自然消失掉，不必去回应他。那么比丘就说了，说佛陀啊，你老人家这个所有的罪障都消灭了，所有的功德都记住，怎么还会有这种余报呢？佛陀说啊，说这个死者孙陀利啊跟我阴影很深了，怎么回事呢？说我过去做凡夫的时候，我是个男居士，我那个时候名字叫净眼，清净的净，眼睛的眼。那么我认识的一个女众啊，这个女众叫陆相啊，这个发露的露，相状的相，啊，这个录像特别的庄严啊，两个感情很好，经常出啊工作之余就去外面交友。但这个录像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那么净眼就嫉妒了，找他谈判，谈判不成啊，一气之下呢就失手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啊，他说啊，隔那么以后啊，录像啊生生世世与我作对，哈哈，到现在我成佛了还放不过我，还为我做障道因缘。所以说我们在三界当中啊，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想啊，我们在这个三界生死当中啊，不应该今生才学佛，呵呵，那么多生多劫的学佛呢，为什么现在还是这种境界呢？还出不去呢？这个障道的因缘是很重要的，很重要。这个恶因缘还不是很厉害，这个爱的因缘也是很厉害，这个乱贼。你要修行，他用恩爱迷情来障碍你，啊，今生你障碍他，他障碍你，明年下一辈子该你障碍他。这个生生世世啊，爱恨的蜘蛛网啊，越结越深啊，谁都不要出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娑婆世界啊，这个溺水中的鱼啊，在这个强大的这个爱恨的这个溺水逆流当中，你要争上是不容易的，真正不容易啊。所以说啊，我们刚开始啊应该要怎么样呢？要跟诸善善人聚会一处。所以在小止观也说，小止观说刚开始修小止观的人不可以跟一般的凡夫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爱恨的境界会障你的道，所以他的那个五方便呢，啊直接亲近，最后尽善之事，啊，对吧？尽善之就是你要跟同参道友住在一起，你修止观，他也要修止观，啊，你不修止观，他在那边看电视，你就修不下去了，你到最后你就陪他一起看了，啊，所以这个外在的因缘还是很重要。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外在的因缘呢，纯诸菩萨以闻圣有，外无魔邪，念佛烦恼故不退，啊，这是 不退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啊，就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你修行我也修行，大家都修行啊。第五个，寿命永劫，依波起等故不退啊。前面的是三宝的加持，这个是讲寿命啊，这个寿命也很重要。这个我们这个三界的生死啊，这个报账啊，说你20岁开始修行，80岁死掉，修了60年，功夫正好相应纯熟的时候死掉了，死掉以后又做人，有隔音之谜，隔音之谜又是一个颠颠倒倒的境界，等到你20岁又被找出来又修行，啊，修到80岁又死掉，就是功夫不能累积啊，被这个死亡给隔绝住了。就像说啊，你这个烧开水啊，用开水去烧啊，哎，好不容易发出声响了，快要滚了，关掉，关掉，经过1个小时以后又冷掉，冷掉又打开，快滚了又关掉，你一辈子不能把水煮开，就是你这个修行没办法相续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寿命呢，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寿命永劫，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重点啊。那么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成佛啊，所以它也是一个不退转的因素，寿命的长。那么智者大师呢，他提出的5点，说我们到极乐世界是为什么能够严正三不退啊，一个三宝的加持，还有寿命的长。好，那么这个是讲到一生不惑啊，最后较量利用啊，看最后一段。如是一利用，乃千经万论所未曾有，教彼顿悟正因，仅为初尘皆见，生生不退，实可其佛阶者，不可同日移移。宗教之事如何务实？那么这段是偶一大师呢，把它做一个总结，说前面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利用呢，有往生世途，严正三不退。这种功德利用呢，是千经万论所未曾有。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的凡尘同居土，那些人天的境界啊，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果报受用四土，他也能够受用十报庄严土的一为无量无量唯一的境界，他的内心当中也严正三不退。但是你说他是圣人，他又没有断烦恼，好，所以极乐世界很难判教。你说他是凡夫，他又受用四土，严正三不退，你说他是圣人吗？他又未断烦恼。所以偶一大师在后面说过啊，说极乐世界虽然是三根普被啊，他所加倍的众生，上至文殊普贤，下至无宁十二，四土的众生都摄受，但是极乐世界的殊胜是在凡圣同居土，特别的殊胜啊。那么这个是千经万论十方佛土所没有的啊。那么这样子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修行来比较呢，教彼顿悟正因，仅为初尘皆见，生生不退，实可进一佛界啊。你在极乐，你在娑婆世界凭自力的法门啊，你不仰仗外在的环境的摄受啊，你刚开始要顿悟正因，要明白佛性的道理啊，你要能够在你这一念杂七杂八的心中啊，找出原来你这一念心的本性是清净的，这要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呢。就在经论当中就要下了10年寒窗的时间了，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但这样子呢，仅为初尘皆见，这个只是你修行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一大师说啊，明白的佛性就表示你有资格修行而已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生生不退，实可其意佛性，你生生世世都不能出差错，才保证你能够直趋佛道。只要一出差错，只要你一到三恶道去，那不得了，你得到三恶道的果报，那个特别依次啊，出来以后啊，你的善根啊，那影响很大，那个遮障，这太阳当中啊，一层厚厚的云层把你遮住了。所以你要生生世世不退啊，才能够直趋佛道理。那么这样一比较起来啊，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啊。那么宗教的修行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啊？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事情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凡夫啊，也不能到涅槃去啊，有这个极地啊，有极地就要遭感苦地，有这个业力啊，不能到涅槃去，不能涅槃去呢，只好流转。那么，但是藕益大师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到涅槃之前呢、啊，这个流转生死不是唯一的选择。就是说，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我们相信有来生是的。那么你来生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选择继续流转，反正随业流转，我是什么业力，我善业都到人天流转，恶业到三恶道流转，管他去的啊，随业流转。这第一个，第二个，你静下来思考一下，你下辈子要去哪里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稍微考虑一下，你下辈子要去哪里啊？那么如果你选择的净土大业往生，那两个好处：第一个，往生是途啊，你在那个地方无有众苦但受啊，但受诸乐啊，有这个是途的安乐境界；第二个，能够圆正三不退，这种安乐当中呢，念念之间能够增长无上菩提。所以说呢，藕益大师说，宗教之事如何务事啊？你应该为你未来的生命啊，好好的想一想，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前面呢是讲到五重玄义的第四课名利用啊，讲到本经的利用啊，往生不退。看第五段，名教相判教相。第五教相，此大乘菩萨乘摄，又是无问智说彻底大慈之所加持。